陈执中、刘沆、冯整，他的儿子冯行己、冯申己，贾昌朝，他的弟弟贾昌恒，侄子贾琰，伯祖父贾演，梁氏，他的孙子梁子美。陈执中，字昭玉，因父亲陈述的恩应，担任秘书省正字，多次升迁至卫尉四丞，知吴州。他进献《复古要道》三篇，真宗感到惊异，并召见他。皇帝患病，年事已高，大臣没有人敢说立太子的事。陈执中进献《演要》三篇，以尽早确定天下根本为论点。第二天，皇帝把其他人的奏书拿给辅臣看，他们都称赞说好。皇帝指着自己的袖中说：“还有比这更好的，拿出来，正是《演要》。”于是召他到便殿应对，慰问了很久，提升他为右正言。过了一个月，就立了皇太子。第二年，因考核御试进士试卷出现差错，被贬为卫尉四丞、监越州九务，逐渐恢复为殿中丞、通判抚州，又人又正言。曹利用的女婿卢世伦被任命为福建转运使，害怕路途遥远不肯赴任，曹利用为他请求，于是改任京东。陈执中曾弹劾他，曹利用怀恨在心，让陈执中出知汉阳军。等到曹利用获罪，陈执中被召为群目判官、全三司盐铁判官、知谏院，提举诸司库务，以尚书工部员外郎、监御史之杂，同判刘内权，升任三司户部副使。明道年间，他安抚京东，晋升天章阁待制。出使回来，知应天府，改任江宁府、扬州，又升工部郎中，改任龙图阁直学士，知永兴军，拜右谏议大夫，同知枢密院事。元昊侵犯延州，皇帝亲笔下诏咨询辅臣攻守方略。陈执中已经上队，退朝后又上奏书说，元昊趁中原长久不用兵，在西部边境暗中发难，用游击部队困扰精锐士卒，用甜言蜜语取悦守边大臣，一旦连续侵犯边塞，延安几乎不能保全。这是因为范雍听信诡诈之说，疏于警戒。刘平亲率急躁，丧失了他的部队，上下纷乱，远近震惊。自从精明李世宾家族被迫，沿边防线都大坏。塞门、精明相距200里，应当依次修建3座城池，每城屯兵1000人，再招募弓箭手。贼寇大举来犯就退守，小规模来犯就出战。选拔阁门之后，以上的人担任寨主、都监，以诸司使担任卢官，一路都巡检，拨给2000士兵隶属他，让他作为三寨的援军。长期居住在汉地的熟羌委托边臣安抚存续，反复无常的击破驱逐。至于新晋归附的狡黠羌人，如金元的康奴、灭臧、大虫族，久居内地，常有叛心，不加以剪除，恐怕终成祸患。如今军需物资的支出，百姓已经愁怨叹息，又想普遍修建城池，像河北那样到夏天必须完成，即使让神运作，恐怕也不能，民力怎能承受呢？陕西地势险要，不像河北，只有荆州、镇戎军地势稍微平易，如果不责令外守而劳烦内营，不是上策。应当修建延边城池，其次如延州的夫州、同州、环庆的滨州、宁州，不过5-7处，量力营修，那么征敛减少，民力复苏了。如今贼势正盛，应当静守以交旗帜，蓄锐以挫其锋，增加土兵以准备守御，减少骑兵以节省粮饷运输，然后慢慢商议荡平，改章节度，更需主张江城的横议不被采纳，那么忠臣就会尽节捐躯了。不久商议招募土兵，久不决断，他被罢免至青州，又以资政殿学士之河南府，改任尚书工部侍郎、陕西同经略安抚招讨使。与夏竦同知永兴军讨论边事多有不同，诏令他们轮流出巡边境，于是屯驻荆州，命令各部说，贼寇依赖我们的水草，掠夺边境土利，不除掉还会再来，命令全部焚烧水草。他上表请求解除兵权，认为用兵贵在神秘，千里禀命不是制胜之道，应该归属四路，各自保卫疆域。朝廷认为意见很好，就让他知陕州，又改任青州。于是请求在沿海各州筑城，朝廷重视心意，下诏不允许。陈执中不奉命，最终还是筑了城。第二年，宜州士兵王伦叛乱，奔向淮南， 陈执中派遣巡检傅永吉追到采石矶，捕杀了他，召他拜为参知政事。谏官孙府、蔡襄吉力说不行，皇帝派使者疾驰赐予敕告。过了一年，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。西夏那款求和，他与宰相贾昌朝请求解除枢密职务。七年春，天旱，贾昌朝被罢免，陈执中降为给事中。不久加招文管大学士，兼修国史，过了一个月恢复官职。皇佑初年，因足及辞位，自己陈述不愿做史相、大学士，学士孙辩起草制书，于是以尚书左丞之陈州。宰相文彦博、宋祥认为礼遇太薄，贴马改任兵部尚书，升任吏部观文殿大学士。过了很久，拜为吉庆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大名府。黄河在商户决口，流向大明，程琳想筑堤，没有成功就离任了。陈执中趁年成丰收，征调丁夫增筑20里，以阻挡横流。以吏部尚书再次拜为同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。每次退朝，关闭中书东便门，以防泄密。三司勾当公事及监场务官，凡是被权势引荐的，都上奏罢免，内外为之肃然。恰逢张贵妃去世，在皇衣殿治丧，追册为皇后。王珠、石全斌极力以非礼之事引导皇帝的心意，陈执中随即奉行，以至于任命王珠为员外翰林学士，石全斌领观察使，给刘后俸禄。过了很久，他的宠妾鞭打小婢女到外面屋子致死，御史赵便列举八件事上奏弹劾陈执中，欧阳修也进言。至和三年春，天旱，谏官范振说陈执中为宰相，无病却居家，陛下想要消除灾变，应当尽快罢退陈执中，以快中外之望。接着御史中丞孙辩与他的下属郭深熙、吴石、范师道、赵辩请求合班上奏论奏，诏令他们轮流入队，最终罢免陈执中为镇海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亳州。过了一年，辞去节度使，改任尚书左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，封英国公，改任河南府，又改任曹州，都不复任。经过都城，因病赐告，在府地拜为司徒，齐国公退休去世，赠太师监事中。陈执中在中书省八年，没有人敢以私事干请，四方问候送礼不到他家，只有殿前都指挥使郭承佑多次到他家，被御史所弹劾，于是诏令中书枢密今后不是聚堂议事，不得接见宾客。到议论谥号时，礼官韩维说陈执中以公卿之子，遭遇太平之事，因一言机缘就置于显贵。天子因后宫之丧询问葬祭之礼，陈执中位居上相，不能总领群臣考证疑点，知道在皇衣殿治丧不合平御之礼，追测位号在宫闱有嫌疑，建庙用乐超越祖宗旧制，都明白的施行了，这是不忠之大者。闺门之内礼分不明，夫人正是疏远自贬，庶妾见人凶悍不受约束，他的治家不足称道。宰相不能秉持道义遵行礼法，正身齐家，反而闭门深居，谢绝宾客，说我没有私心，我不结党，岂不是太鄙陋了吗？是法宠禄光大曰荣，不勤成名曰灵。陈执中出入将乡，以一品之尊退居府地，宠禄光大了，得位行政，贤士大夫没有称数，不勤成名了，请示为荣灵。后来改谥公乡，诏令谥为公。皇帝撰写他的墓碑为包中之碑。他的儿子陈世如官至国子博士，妻子李氏与一群婢女杀死陈世如的生母，陈世如参与谋划，都被处死弃尸。刘沆，字冲之，吉州永兴人，祖父刘景洪，当初杨行密得到江西，牙将彭干占据州郡，自称太守，把军队托付给刘景洪，想胁迫众人归附湖南，刘景洪假装答应，后又把州郡归还杨行密，退居不仕。等到徐温建国，以礼聘他，他不赴任，给他的儿子刘旭官职为殿直都虞侯。父亲刘肃不做官，因财富称雄乡里，喜欢宾客。刘景洪曾告诉别人说，我不跟从彭干，差不多救了万人，后世当有兴旺的人。于是命名所居北山为后龙山，山上有牛僧如读书堂，就在旧基上 筑台叫聪明台。刘浩的母亲梦见一个衣冠男子说是牛相供来，不久就有身孕，于是生下刘浩。等到长大，倜傥任性，考进士不中，自称退士，不再出来应试，父亲极力勉励他。天圣八年才考中进士第二名，任大理评事，通判舒州，有大案多年不决，刘浩几天就判决了。张献太后修建资圣浮屠，那是张怀信挟持诏命，督促工程严峻，周江甚至称病不敢出来，刘浩上奏罢免了张怀信。两次升迁为太常丞，职级衔院，出知衡州。大姓隐士欺负邻居老人儿子幼小，想窃取他的田地，于是伪造卖券，等到邻居老人死了就夺占其田。他的儿子向州县告状，20年不得职，刘浩到任又来告状。隐士拿着多年税钞为证，刘浩说，你有1000顷田，每年交的税难道只有这些吗？你当初写券时曾按敕令问过邻居吗？那人本来还在，可以查问。隐士于是服罪，升迁太常博士，历任三司度支、户部判官，同修起居住，升任右正言、知制告，判例不留内权，奉命出使契丹，管半渡房墙，劝刘浩饮酒，刘浩喝醉拂袖起身，因而骂他，因此被贬出之潭州，又降之河州，改任右谏议大夫之江州。当时湖南蛮窑多次出来侵扰，以至于杀害官吏。朝廷任命刘浩为龙图阁直学士，知潭州兼安抚使，允许他便宜从事。刘浩大举发兵到贵阳，招降2000余人，让他们分散居住在所部，而投降的蛮酋都奏请任命官职。又招募土兵分头搜捕余党，攻破陶油瓶、能家园，斩杀很多。不久贼寇又出来杀皮江湖园，因此被降至鄂州，改任荆南，升迁给侍中，改任洪州。回朝知审刑院，受职之永兴军。不久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，多次揭发隐伏之事。在明堂祭祀，升迁尚书工部侍郎。过了一年，拜为参知政事。当初刘浩在府中时，有个张艳芳，客居越国夫人曹氏家，接受富民金子，伪造告敕。事情败露，被关入狱。刘浩判张艳芳死，言辞不涉及曹氏。曹氏是张贵妃的母亲。刘浩被任用后，谏官、御史都说刘浩对张艳芳一案唯独不穷究，怀疑因此得以升迁，争论此事，皇帝不听。张贵妃去世，追册皇后，刘浩任监护使。几个月后，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改任园林使。御史中丞孙辩、御史范师道、吴石说，宰相不应当为追赠的皇后主持葬礼，不被答复。葬后赐给皇后阁中金器数百两，刘浩极力推辞，而请求让他的儿子刘瑾参加学士院考试，于是贴职。当时中书省可否多用旧例，有人援引旧例诉讼，而法律有时不行。刘浩进言三弊说，近臣保荐辟请，动辄超过数10人，都是福薄权豪之流，互相交相荐举。有关部门借此交易，于是使得省、府、台、阁的华资要职、禄分、监司边防的继任授官不是出于公选，多出自私门。又执掌吏人迁补有常规，而有时拣选出官、超资换职、唐除变家、先赐差遣之类。这是近臣保荐的弊端之一。审官吏不全，三班应当入川，广的人却求任晋地，应当入晋地的人又求在京城，以及唐除升至省府、管职、检讨之类。这是近臣陈请亲属的弊端之二。那些续前谷管库之劳、捕贼昭雪之赏、长阁虽然存在，侥幸还是很多。依法则轻，依吏则厚，执政者不能持法，多以旧例给予。这是续劳干尽的弊端之三。希望下诏中书、枢密，凡此三事不要用旧例，其余听任如旧。事情已经施行，而众人很不高兴，不久恢复如旧。文彦博、富弼重新入朝担任宰相。文彦博任昭文馆大学士，富弼兼修国史，李沆生任兵部侍郎，位次在富弼之下。议论的人认为这不合旧例，是由于学士杨察的失误，于是重新下诏改命李沆兼修国史，复辟为集贤殿大学士。 李沆对严世蕃心怀怨恨，于是进言说，自从庆历以后，台谏官专权，朝廷的命令发出，无论事情是否妥当，他们都要议论，一定要争到胜利才罢休，专门致力于挖掘别人的隐私和无法分辨的事情，来重伤士大夫。执政大臣畏惧他们的言论，提拔晋升特别迅速。李沆于是执行御史升迁的条例，任满两年的就外放为知州。御史范师道，赵便任执期满，请求补任州郡。李沆引用条例将他们调出朝廷。御史忠诚张辩等人说李沆挟私愤排挤御史。当时枢密使狄青也因御史的言论被罢免枢密使，出知陈州。李沆上奏说，御史驱逐陛下的将相，削除陛下的爪牙，这些人所谋划的我无法揣测。张辩等人更加争论不休，朝廷罢免李沆，任命为观文殿大学士、工部尚书、知应天府，后改任刑部尚书，调任陈州。李沆擅长处理政事，性格豪爽直率，缺少礼仪规范，但他好用权术，善于刺探权贵近臣的过失，暗中掌握这些来左右取舍处理事务，议论的人因此看不起他。去世后追赠左仆射监事中，知制告张归起草告辞诋毁李沆，他的家人不敢请求谥号，皇帝为他撰写墓碑，碑文思贤之碑。儿子李璟曾任天章阁待制，因犯法被免职，后来因功恢复官职。冯整字道济，父亲冯俊在后汉湘阴公刘赟手下做事。刘赟死后，冯俊与随行的一千多人被关进室未遇，后周太祖赦免并释放了他们，授予检校太子宾客，戍守安远郡御马镇，他推辞没有前往，于是迁居河阳。冯整以书生身份拜见赵普，赵普认为他的相貌不凡，说你的富贵长寿应当不亚于我，考中进士，补授大理评事，通判峡州，暂代之泽州，调任方州，升任太常丞。江南发生旱灾，奉命乘一马快速前往赈济带给平民，考察官吏的能力，回朝复奏符合旨意，暂代之石州，升任右正言，一年多后接替回朝。出使河北，与转运使樊之谷筹划边境粮储，回朝后判三司户部里欠平游司、人度之判官。淳化年间，有人上密封奏章请求立皇太子，冯整与尹皇长、王世泽、洪战福在阁门请求立许王赵元熙，太宗发怒，将他们全部贬到岭外。冯整任知端州，到任后上奏请求派使者清查各路隐瞒的人口，重新制定户籍簿册以及讨论严法通商等十余件事。太宗想召他回朝任参知政事，寇准一向不喜欢冯整，于是调任之鼎州，改任通判广州。交祀完毕后普遍施恩，冯整与通判彭维杰都升任尚书员外郎，彭维杰以太常博士任屯田园外郎，而冯整以左正言任于部员外郎。冯整的署名原本在彭维杰之上，到奏事时依旧如此，寇准严厉责备他。冯整上书说寇准迎合私意，处事不公，寇准因此被罢免。冯整因母亲去世请求调往内地，被任命为知江州。真宗即位，升任比部员外郎。御史中丞李维清上表荐举他为推职官，判三司度知沟院，升任驾部。咸平初年，因是开封进士的讣文涉及讥讽诽谤，冯整被下交御史台，不久获释。第二年兼任侍御史之杂事。当时西北正在用兵，王超、傅乾率兵驻扎在定州、瀛州之间，观望不前，玩忽敌寇，冯整极力论奏，没有答复。王超等人果然因逗留延误导致军队覆没，朝廷命冯整审理傅乾的案子，判处傅乾罪名，将他流放，升任祠部郎中、枢密直学士，暂代判吏，不留内权。因审官和权选法规不够完备，建议凡是以因补方式任京官的，需考试读易经，书写家状通晓熟悉才算合格，才能出仕。同勾当三班院，向敏中宣抚河北、河东，冯整与陈尧叟担任副使，在长春殿设宴饯行。第二年，以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。皇帝想修复随州，与辅臣商议，冯整与宰相向敏中等人都说便利。宰相吕蒙正、参知政事王旦、王钦若都说应该放弃，不要修复。 皇帝派洪湛乘一马前往视察，回朝后上陈七力二害，最终修复了随州。当时有人上密封奏章说，三司有很多积压的事物，州郡报告疑难案件，吏民申诉冤狱，拖延不决的往往数年，水旱灾害或许由此引起。下诏命冯整挑选干练强能的官吏与三司使一起裁剪冗事，督促处理积留事务，于是与判度知沟院孙冕省察账册文书215000本，并裁剪冗官15员，升任上书工部侍郎，签书枢密院事。皇帝赐予手札询问边防事务，冯整说，守边的关键不扼守险要来控制敌人的要冲，不容易取胜。如果在保州威鲁之间依托徐和抱河布阵，其形势可以取胜。前年王显违背诏令不奔赴要地，契丹刚压境，王师未行动，而契丹骑兵已经入境抢掠，靠连降大雨才逃去。等到王超奏报敌人已退，而东路奏报敌人正在来，已经聚集军队在中山以救元望都，但兵困粮匮，将陈献梅几乎全部，王超等人仅以身免。如今房秋应当在唐河增屯兵力至6万，控制定武之北作为大阵，行州设置都总管作为中阵，天雄军设置前峡作为后阵，撤销莫州、狼山两路兵马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景德年间任参知政事，再次升任兵部侍郎，代理祭祀太庙，有关部门提供帐幔，守奉人住宿在庙室前，喧闹不肃静。冯整将此事上报，下诏专门为庙祭制作帷帐器物，收藏在宗正寺，禁止立足登上庙街。王继进城鞭笞，皇帝认为他繁简不一，对辅臣说，显德年间的敕令尤其繁琐，这是因为世宗严厉急躁，出于一时之意，臣下不敢说他的过失。王旦进言说，诏敕应该简明，近来也过于繁琐。冯整回答说，开宝年间任命各州通判的敕令、刑狱、钱谷全部逐条列出约束，如今则简略了。当时契丹刚刚结盟，冯整说边境骚动，武臣幸灾乐祸，以为有利。皇帝说，朝廷以信用为首，但戒备不可废弃，此外应当安静治理，来安定我的百姓，你要奉行此意。大中祥符初年，严格共举胡明法。冯整与王旦在皇帝面前讨论选举，冯整请求监考策论，不专以诗赋作为取士标准。皇帝说，可以观察才识的是文论，冯整论事多能符合皇帝意图，就像这样封禅泰山，担任仪仗使。典礼完成后，升任尚书左丞，因病请假，多次请求罢免。皇帝以手诏告谕旨意，又命宰相王旦到府地劝冯整出来任职，随从祭祀焚婴，担任仪仗使，升任工部尚书，又因病请求罢免，被任命为刑部尚书，知河南府，允许他将府中事务委托给官署。七年授御史中丞，又因病推辞，授户部尚书，知陈州。真宗曾对王旦说，冯整坚持要求闲散州郡，为什么呢？王旦回答说，马之杰曾讥讽冯整喜好富贵，想要的是节度使而已，冯整恐怕被马之杰猜夺，不敢请求大藩镇，大概为此。再次任知河南府，升任兵部尚书，入朝判尚书都省，以吏部尚书、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张世充任枢密使。当年冬天，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太子少傅同平张氏，集贤殿大学士，晋升左仆射。乾兴元年，晋封魏国公，升任司空监事中。辅臣在资善堂会参，被召去议事，唯独丁谓没有参与。丁谓知道自己得罪，很哀伤的请求。钱惟衍急忙说，我会尽力，不必太担忧。冯整仔细看着钱惟衍，钱惟衍局促不安。到承明殿应对时，太后非常愤怒，话语间想诛杀丁谓。冯整进言说，丁谓固然有罪，但皇帝刚即位，急忙诛杀大臣，会使天下人惊骇。丁谓难道有叛逆的图谋吗？只是上奏山林事宜有失误罢了。太后的怒气稍微消减。丁谓被贬后，冯整代替丁谓任司徒、御卿招印公使、招文馆大学士，兼修国史，又任山林使，在西安奉安真宗的御容。不久因病告假，皇帝赐白银5000两，冯整叩头称谢。 五次上表希望罢免宰相之职，被任命为武圣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监视中，判河南府。当即在卧室内赐予告身和旌旗，派内私兵慰问。回朝后，上奏说他家简朴简陋，被俘很质朴。太后赐给他亲被和锦绣屏风，然而冯整平时生活奢侈，只是宫中不知道而已。去世后，追赠太师、中书令，谥号文艺。冯整气度容貌严肃庄重，宦官传达诏令到中书省，他不请入座。工部尚书林特曾到他府地，多日不得通报，说明来意是有事咨询，让林特到中书省。林特到后，又派唐丽对他说，公事为何不直接向朝廷报告？最终不见他，林特非常惭愧地离去。钱维衍谋求入相，冯整因他是太后姻亲，极力进言，于是将钱维衍外放河阳。儿子冯行己，冯申己，冯行己字素之，因父因任又仕进，金元禄驻博都监，知县州，因治理成绩优异，增加俸禄等级。历任时，薄、霸、济、莫五州，所到之处有能干的声誉。西夏人已经纳款归顺，边境侦查人员传言契丹在幽燕整治军队，大量制造作战器具，议论的人想解除西部防备转向北部。冯行己说，辽国、西夏是盟国，元昊入贡或许心怀诡计，幽燕整治军队或许是虚张声势，边境的忧患恐怕不在和硕地区。黄佑年间知定州，韩琦推荐他为陆前侠，调任知代州，管干河东原边安抚事。西夏人掠夺林州，翻部又到更曲野河西的田地，遇到官军巡逻的就聚众射击，诏令冯行己处置此事。冯行己说，这些事奸民无所忌惮，不是酋长的过错，不应因小事引发大冲突，只需加以告诫约束就够了。五台山寺调拨乡兵，义勇修缮，为此免除和敌谷三万石。冯行己说，不应损害每年的储备来从事不吉之物。升任西上阁门使，四次升迁为客省使，更高阳关、秦凤、定州、大明府路马部总管，以魏州防御使退休，参与洛阳齐英集会。元佑年间，中官荆州观察使，享年84岁。冯申己字其贤，因父因补人又仕进，多次升迁为西头供奉官，受阁门之后，贵州兵马都监，转运使余县可征辟，他知连州。过了很久，安化蛮骚扰边境，余县可又推荐他知宜州。天圣年间，改任贵、宜、荣、柳向延边兵马都监，于是专管西洞事务。以礼兵使再次知宜州，任满回朝，途中改任贡备库使，知雍州。官舍有一口井，相传不敢饮用，喝了就会死。冯申即每天打水自用，最终任满安然无恙。城外数里处有金花木，当地风俗说花开就会有瘴气，人不敢靠近。冯申己故意在花盛时在树下畅饮，也安然无害。明道年间攻陷，改任东染院使，领荣州刺史，紫葵路兵马前辖，升任洛院使，知贵州兼广西前辖。途经江陵，适逢安化蛮侵犯边境，官军失利，仁宗派宦官催促冯申己讨伐。冯申己日夜及时到宜州修缮兵器铠甲，招募丁壮，转运粮饷，分三路进军。冯申己亲临军队，单骑出阵，对蛮族酋豪说，朝廷安抚你们很优厚，你们却自取灭亡。如今我奉天子之命前来，你们听我之言则生，否则一个不留。众人仰望着哭泣罗列而拜说，没想到今日又见到冯公。第二天，蛮族首领丢弃兵器，率众在军门投降。当初部族英主将覆没而畏惧藏匿，冯申己说，纪律不明是主将的责任，战士有什么罪，向朝廷请求赦免他们死罪。因公劳生任西上阁门使，知宜州。乐善蛮侵犯武阳，冯申己派人小玉祸福，蛮人非常高兴，全部归还所掠夺的东西。又有末世堪平显强横狡猾，超掠边境民户，成为边疆祸患。冯申己设伏擒捕，将他们全部依法处置，升任果州团练使。在宜州两年，调任贵州，改任右五卫大将军，以本官分司西京，去世。起初安化蛮反叛， 屈膝犯应募攻击贼寇。贼寇平定后，屈膝犯到朝廷自称有功。朝廷将此事下到宜州，冯申己认为屈膝犯无功而妄求赏赐，于是将他边管泉州。后来屈膝犯逃回，图谋作乱，想杀冯申己，岭外骚动，议论的人都归罪于冯申己。贾昌朝，字子明，是真定霍路人，他是后晋史官贾伟的曾孙。天禧初年，真宗曾在南郊举行祈谷祭祀，贾昌朝在道旁进献颂文，被召去考试，赐同进士出身，任晋陵主簿。后来在便殿受皇帝召见，被任命为国子监说书。孙氏任国子监判监，唯独称赞贾昌朝讲说有师法传承。有一天，孙氏抄写陆随为出后的传记给贾昌朝看，说你应当凭经术晋身，像这两位一样。贾昌朝担任颍川郡王院伴读，两次升迁任殿中丞，历任宜兴、东明知县。孙氏在宫中任侍读，因年老辞官，推荐贾昌朝代替自己。贾昌朝被召到中书省考试，不久又任国子监说书。他上言，按照礼制，母亲的避讳不出宫门。如今张献太后已按一月之制除丧，却还避讳父亲的名字，这不是尊崇宗庙的做法。诏令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景佑年间，设置崇政殿说书一职，授予贾昌朝。他诵读讲解明白清楚，皇帝多次提出问题，贾昌朝请求记录进程，赐名耳因言意记住，加官直级贤院。太平兴国寺发生火灾，当晚下大雨打雷，朝廷商议修复。贾昌朝上言易经朕的卦象说接连打雷，君子因此恐惧而修身反省。近年来寺官多次发生火灾，这大概是上天显示警告，可以不再修缮，以表示敬畏上天、爱护百姓的意思。西域僧人进献佛骨、铜像，贾昌朝请求加以赏赐后遣送回去，不要将所献之物展示给朝廷内外。他的建议全部被采纳实行。天章阁设置侍讲，也首先任命贾昌朝，多次升迁至尚书礼部郎中、使馆修撰。刘平被元昊俘虏，边吏诬告刘平投降叛贼，朝廷商议要收捕他的家人。贾昌朝说汉朝诛杀李陵的家族，李陵不能返回，汉朝后悔了，先敌忧后抚恤王继忠的家人，最终得到王继忠的效力。刘平的事还不知真假，如果收捕他的家族，即使刘平还在也无法回来了，于是没有收捕。贾昌朝被提拔为知制告，全判吏部留内权兼侍讲。起初全选的法令规定，县令的俸钱满12000的才能举荐县令。贾昌朝说法令如此，那么小县终究得不到好县令，请求一律举荐县令，并给他们和大县县令一样的俸禄。晋升龙图阁直学士，全知开封府，升任右谏议大夫、全御史中丞兼判国子监。有人主张用金帛贿赂契丹，让他们攻打元昊。贾昌朝说契丹如果声称对我们有功，那就会要求无休止的回报，极力制止了这种主张。于是上言说太祖初得天下时，鉴于唐末五代方阵武臣、吐兵牙校势力强盛，全部收回了他们的威权，当时认为这是万世之力。到太宗时，将帅大多是旧人，还能依靠皇帝的威灵，秉承既定的谋划出兵御敌，所向有功。近年来恩姓子弟庄氏驿站沽名钓誉，大多没有功劳，白白取得武爵，至于冲锋陷阵、攻守作战，他们从哪里懂得呢？然而边境没有战士还能容身，自从西羌叛乱，士兵不训练，将帅不得人，用屡次更换的将帅统领未经训练的士兵，所以作战必定失败，这是削弱方阵太过的弊端。况且清旧恩姓出去就是将领，向来不懂军事，一旦将千万人的性命交付给他们，这是把他们驱赶到死地，这是任用清旧恩姓的弊端。如今杨崇勋、李昭亮还在边境任职，希望速选人才代替他们。方阵守臣不要频繁更换，刺史以上官职应慎重授予，以待有功之人，这是补救弊端的一个方面。右上奏被编六件事，第一叫做驾驭将帅。自古帝王用恩威驾驭将帅，用赏罚驾驭士卒，服从命令则军政行而战功绩。 太祖脱下球帽刺给王全斌说，今天坐在这帐中尚且寒冷难当，何况征伐蜀国的将士呢？这是用恩德驾驭。曹彬、李汉琼讨伐江南，太祖召曹彬到面前，让李汉琼等人站在后面，将剑授给他说，副将以下不服从命令的，你可以独自处死他们。李汉琼等人吓得发抖而退，这是用威严驾驭。太祖虽然削夺了武臣的权力，但当时的赏罚及用才办事都听任他们专断，有功就赏，有败就诛。如今每次任命将帅，必定先怀疑猜忌，不是亲近宠信的人不信任，不是姻亲旧故不委任。现在陕西四路总管以下、前辖、都监、巡检之类都参与军政，谋划尚未完成，事情已经泄露，假可以否，上行下违，主将不能专断号令，所以行动必定失败。请求从今以后任命将帅，去除怀疑猜忌，推施恩惠，务必督责他们取得大的成效，允许他们一切事情可以自行处置。偏将皮将有不听命令的，按军法论处，这就是驾驭将帅的方法。第二叫做恢复土兵。如今河北河东的强壮，陕西的弓箭手之类，是土兵遗留下来的制度。河北的湘兵废弛已久，陕西的土兵多次被敌人击败，存活的没有多少。我认为河北河东的强壮已经照进臣详细制定法规，每乡组成军队，其中才能特别出众的登记姓名，依次递补。陕西的番落弓箭手贪图招募的钱物，贪图每月的粮饷，大多接受赐字成为营兵，应该优厚恢复他们的田地，让他们努力耕种，拼死作战，世代为边防所用，这样可以减少屯戍，节省供应。内地州县增置弓手，像湘军的办法一样进行检阅考试。第三叫做训练营卒。太祖朝命令各军不得吃肉穿帛，营舍有卖韭菜的就要赶走，士卒有穿彩色丝绸的就鞭打责罚。后来那些披铠甲、冒双鹿、战胜攻取的都是这些人。如今营卒骄横懒惰，临敌没有勇气，旧历三年轮换一次，称为落权正授。虽然不能改变这个制度，但不必一律让他们做总管，前辖要选择有才能、勇气可任将帅的授予。况且如今的兵器制造很不适用，应该按照八阵五兵的方法按时教习，使前后有次序，左右有形势，进退相互依附，上下相互救援。命令说失去一队长就斩杀一队，还担心众人不效力吗？第四叫做控制远方之人。如今四方各族都与中国相通，在北方臣服于契丹，在西面臣服于元昊，两国联合有犄角夹击中国的态势，假如用碎币笼络他们，我担心不可胜算。古代防备边境，西面有京城、上郡，北面有云中、雁门，如今从沧州到秦州绵延数千里，没有山河的险阻，只依靠州县镇戍，每年供给的物资又不下一千万，一旦谷物不熟，有时甚至陷入狼狈。契丹近年兼用阉人治国，建立官制完全同中原一样，元昊占据河南列郡而实行赏罚，这是中国的祸患，应该考虑西方各国如沙州、古斯洛、明珠、灭赃等部族，晋北如黑水女真、高黎、新罗之类，以前与中国相通，招募人前往出使，引诱他们归附我们，那么他们的势力就会分散而产生间隙，像解体一样瓦裂了。第五叫做安抚藩部。蜀户是边境的屏障，延州有金陵，抚州有丰州，都是容人内附的地方，朝廷恩威不利，强敌逼迫，塞上各州成了孤立的堡垒，藩部已坏，土兵也衰落，击败敌人的日子不可期待了。我请求陕西沿边各路守臣都带安抚藩部的名号，选择那些足大而有功劳的做球帅，像河东蛇氏那样，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坚固屏障。第六叫做谨慎侦查。古代守卫封疆，出动军队，平时有行人的刺探敌国，战时有前矛的警戒，如此谨慎。太祖命李汉超镇守关南，马仁于守瀛州，韩令坤镇长山，贺为中守益州，何济云领地州，郭靖控扼山西，吴守奇戍守晋阳，李谦普守袭州，董遵会屯环州，王彦生守元州，冯继业镇灵武，专卖之力全部输送到军中，听任他们贸易， 并免除他们的征税。边臣富有钱财，能够用作间谍、羌夷的情况，没有不预先知道的。20年间，没有外患的忧虑。如今西方边境负责边事的人，敌人的情况以及山川、道路险易的形势，完全不通晓，使他们踏入不测的深渊，进入万死之地，肝脑涂地，狼狈相见，凭什么破敌制胜呢？希望借鉴太祖任用将帅的制度，边境诚意的裁用全部委托给他们，招募勇敢之士作为爪牙临阵自卫，没有杀将的耻辱，招募敢死之士做侦察，从而预知敌情，没有宪兵的耻辱。奏书呈上，大多被施行。贾昌朝请求估量经费，停办不急需的事务，诏令与三司共同商议，每年节省钱100万名。又说朝臣70岁精力衰退的，应该依照旧例退休，有功绩状可以留任的，不受此限。于是上奏8个昏聩不能认事的人，让他们退休。庆历3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上言用兵以来，天下民力很是困乏，请求下诏各路转运使，不得按照旧例折变苛律，必须苛折的全部听候上奏裁决，即使奉旨及三司的文书对百姓不便的，也要上报。以工部侍郎充任枢密使，不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集贤殿大学士，仍兼枢密使。过了2个月，拜昭文馆大学士，兼修国史。元昊归还石元孙，朝廷商议赐死。唯独贾昌朝说，自古将帅被俘回来的大多没有被处死，石元孙因此得以免死。诏令有关部门商议生父奉祠庙的3位皇后，有关部门议论不一。贾昌朝说，张献皇后母仪天下，张懿皇后诞于皇上，应该按照祥符年间生父元德皇后的旧礼。张惠皇后对陛下有慈宝之恩，应当令在奉祠庙祭祀如故。于是奉二后神主，生父真宗庙。密诏升迁中外官一等，优厚赏赐各军，贾昌朝与同列极力上书，于是停止。又诏令升迁二府官员，贾昌朝更加坚决推辞。元昊归顺后，请求宰相不再兼任枢密使。6年发生日食，皇帝对贾昌朝等人说，天象出现谴责，希望归罪于朕自身。卿等应探究民间疾苦，思考如何立国安民。贾昌朝回答说，陛下此言足以消除天变，臣怎敢不日夜勤勉以奉行陛下之意。皇帝又说，人君畏惧天象而修身立德，如同人臣畏惧法律而改过自新。贾昌朝于是叩头谢恩。第2年春天干旱，皇帝避开政殿，减少膳食。贾昌朝引用汉代因灾疫策免三公的旧例，上表请求罢免。参知政事吴玉多次与贾昌朝在朝廷上争论，议论的人大多不认为贾昌朝正确。有个叫向寿的人任勇进军之君，怀疑通判诬陷自己，捏造罪名诬陷他，逼迫他自杀。高若那任审刑院之院附和贾昌朝的意见，想从轻处罚。吴玉极力争辩，向寿最终减死一等。不久高若那任御史中丞说，大臣在朝廷上争吵不严肃，所以雨水不按时节降临，于是罢免吴玉，任命贾昌朝为武圣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傅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、河北安抚使。皇帝赐给他银饰监鱼。不久因讨伐贝州贼寇有功，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杨协说，贼寇发生在贾昌朝的辖区内，不应当赏赐。皇帝不听，契丹聚集逃亡的勇猛士卒，号称投来南军。边境法令士卒逃亡后自行回来的处死。贾昌朝废除了这条法令，回来的人就升迁不用，于是回来的人逐渐增多，因而侦查到契丹的事务。契丹于是拒绝逃亡士卒，废除南军不用，边民将土地向外抵押，契丹因此逐渐侵吞边界。贾昌朝为此立法抵押土地，而主人没有按时赎回，别人可以赎回并拥有它，一年多后土地全部恢复。三司使叶清晨移用河北库钱，贾昌朝扣留诏令不给，叶清晨反复论奏，于是将叶清晨外放河阳，调贾昌朝判郑州。经过朝廷入宫觐见，被留下任祥元官使，拜尚书右仆射，官文殿大学士，判尚书都省， 朝会石牌在宰相之后看他的仪仗器物。年终请求外任，又被任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又仆射检校太师监事中判郑州。他坚决推辞仆业，侍中改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赐予入朝谢恩，从贾昌朝开始。母亲去世后离开官位，扶桑期满后出任许州知州。皇帝在尔英阁召见他对答，询问乾卦的内容。贾昌朝上奏说，乾卦的上九爻辞说亢龙有悔，所谓悔是凶险灾祸的萌芽，爻象处于极度亢盛的位置，必然会有凶险灾祸。不说凶而说悔，是因为悔有可凶可吉的含义，修养德性就能避免悔恨而获得吉祥。用九见群龙无首，即圣人运用刚健的德性，才能决断天下万机。天下长久兴盛，柔顺无法成事，但过于刚强又不能持久。只有圣人对外用刚健决断事物，对内以谦恭应对万物，不敢自夸为天下之首，这才是吉祥。皇帝亲笔写诏书，给予优厚答复。他又说，汉朝、唐朝建都雍州，设置三府来拱卫京师。朝廷建都汴京，而靠近京城的各州郡却属于其他道，制度上与王畿不相称。请求将京东的曹州、京西的陈州、许州、华州、郑州都划归开封府，用42个县作为京畿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将要出发时命令蒋督官在资善堂为他饯行。他又出任大名府知州兼河北安抚使。当时黄河在商湖决口，贾昌朝请求恢复旧河道，没有获准。此事记载在《河渠志》中。六塔河工程失败，滨州、地州、德州、亳州的百姓很多被水淹死，贾昌朝全力救济他们。内侍刘辉前往视察，回来后说黄河在赵征村决口，与皇帝的名字有忌讳，不吉祥。当时人都说贾昌朝指使他这样做来动摇当权者。嘉佑元年晋封为许国公，又兼任侍中，不久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担任枢密使。嘉佑三年，宰相文彦博请求罢免，谏官御史担心贾昌朝接替文彦博，于是一起说贾昌朝建造大宅地，另外修建客位来接待宦官，宦官有假传圣旨的，枢密院释放不予惩治。于是贾昌朝以镇安军节度使，又仆射检校太师、侍中兼憧憬灵公使的身份出朝任许州知州，又以保平军节度使、陕州大都督府长史的身份一任大名府知州兼安抚使。英宗即位，改任凤翔节度使，加授左仆射、凤翔尹，晋封为魏国公。治平元年，以侍中身份担任许州知州，极力推辞不被允许。第二年，因病留在京师，于是以左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身份判尚书都省，去世，享年68岁，谥号文元。皇帝亲笔书写墓碑为大儒元老之碑。他所著的《群经应变》《通纪》《时令》《奏议》《文集》共122卷。贾昌朝在侍从官任上时获得很多声誉，等到执掌大权却不被正直的人所认可，而且多次有人攻击他结交宦官、宫女。当初贾昌朝担任侍讲时，同王宗道一起编修资善堂书籍，实际上是教授内侍谏官吴玉上奏停止了这件事。等到张方平留任堂巡，而堂巡诬陷吴玉，世人认为是贾昌朝指使的，但进言的人说贾昌朝释放假传圣旨的宦官，后来查验问讯没有事实依据。他的儿子贾章人管阁教刊，早年去世。贾清任朝请大夫，弟弟贾昌衡。贾昌衡字子平，考中进士，壬子州路转运判官。商人请求开采富顺井盐，官吏根据贿赂多少决定先后顺序，贾昌衡完全按照年月日时来供给。泸州靠近边境的宜人，以前守将用武官担任，贾昌衡请求由东权调选。宜人驱赶马来交易，官府将马分为两马、劣马两等，上等的送到秦州，下等的就低估价格强行购买。贾昌衡请求严加禁止，改任提点淮南刑狱、广东转运使，又改任两浙路。熙宁年间变更法度，考核吏治，贾昌衡多次上报利害关系，神宗奖励他论奏忠诚有益。 召入朝廷任户部副使，提举事一司，考核成绩优异，升任右谏议大夫，加授集贤殿修撰，知河南府，历任陈州、运州、应天府、邓州知州，以正义大夫身份退休去世。侄子贾琰，贾琰字长卿，凭借贾昌朝的恩应，历任管库职务，积功升迁至工部侍郎。政和年间，以显摩阁代之身份任应天府知府，改任运州、永兴军知州。当初陕西长期使用铁钱，钱币越来越贬值，蔡京设法全部收缴，改铸加息钱，钱币逐渐升值。蔡京罢相后，转运使李惠、陈敦复见收缴已经很多，立即请求停止铸造。铁钱恢复流通后，贬值如初，从关中以西都罢市，民不聊生。只有贾琰完全解除禁令，任凭百姓方便行事。此后，宣徽使童贯又因两种钱币轻重不同，于是全部废止加息钱不得使用，百姓更加受苦。贾琰改任延安府知府，于是上表说钱法屡次变更，人心更加迷惑。现在人们认为有利的，臣看到他的害处；认为正确的，臣看到他的错误。中等收入的家庭，不过存有加息钱一二万，既然被废弃不用，那就只有守着钱而死罢了。边境百姓生计萧条，官府又一再变更法令，敷衍路距离敌人很近，百姓很不安定。百姓不安定，边境就不可防守，希望调到内地州郡以便奉养母亲。于是朝廷任命他为颍州知州，没有复任，又留任。又与童贯在治理边境事务上意见不合，童贯阻挠他，改任河阳，又改任邓州，加授直学士，知永兴军，入朝应对，留任工部侍郎。童贯签书枢密院河西、河北两房，侍从官邀请贾琰一同去祝贺。贾琰说，旧历没有签书两房的人，他不是执政官，祝贺什么？恰逢因病去世，享年58岁，追赠迎亲光禄大夫。贾昌朝的伯祖父贾琰，贾琰字季华，是进中书舍人，给侍中贾伟的儿子，凭借恩应被任命为临淄、雍丘主簿，历任李州通判。太宗担任开封尹时，上奏任命他为开封府推官，加授左赞善大夫。等到太宗即位，破格任命为左正义大夫、枢密直学士，不久提升为三司副使。太平兴国二年去世。贾琰风度严整，有办事才能，辅佐太宗在幕府共5年，勤于职守。兄弟五人，贾琰最小，等到贾琰做官时，几位兄长相继去世。贾琰抚养孤儿幼子，聚集家族共100口人，分发衣服食物，家中没有闲言碎语，士大夫因此称赞他。贾琰的儿子贾石、贾汾，贾石官至军器库使。交趾离环篡夺丁玄的政权时，朝廷派孙权兴领兵讨伐。贾石与王尊共同掌管军事，离环假装投降，孙权兴相信了他，军队于是溃败，贾石、王尊都因违反军法被处死。贾汾官至殿中丞。贾石的儿子贾昌福刺桐学究出身。贾汾的儿子贾昌龄考中进士，任屯田员外郎。梁氏字仲贤，东平人，是翰林学士梁浩的儿子。年少时丧父，曾收集父亲的遗文以及自己所著的文章进献。真宗说梁浩有儿子了，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，任开封府公曹、昆山县知县，改任吴州知州，上奏免除了南汉时期民间折算税赋。又考中进士，任淮阳军知军，又上奏减少京东预买丝绸130万。议论仅幼年间赦免文书，不应收录后梁的后代。仁宗记下他的名字，不久召入朝廷任审行祥义官。梓州妖人白彦欢凭借鬼神诅咒杀人，案件审理完毕，因没有杀伤痕迹而准备判决。梁氏反驳说，用刀杀人还可以抵抗，而诅咒能抵抗吗？这比刀还厉害。最终判处死刑。有像鹤一样的鸟聚集在端门，稍微飞下到庭院中，大臣中有人倡议这是祥瑞。梁氏说，这是野鸟进入宫廷罢了，哪里是什么祥瑞。曾与同僚燕素上奏和赐公的案件，皇帝看着他说，赐公似乎是汉朝人的字。燕素不能回答，梁氏上前说，盖宽饶，皇霸 都自赐功。皇帝高兴，于是询问梁氏的家事，更加器重他。有一天，宰相你任梁氏提点刑狱，皇帝说暂且留着他，等谏官有缺额时可以任用，于是任命他为右正言。林宇凭借内廷旨意担任天章阁侍讲，梁氏上书指出他的过错，又说夏守赟担任将领没有功劳，不应再掌管机要。恰逢妻子的亲属任中师执政，为避嫌改任执使馆，修撰起居住，奉命出使陕西，与范仲淹、逐条陈述边境机要事务十多件，升任知制告，全发遣开封府。一年多后，出朝任兖州知州。来无野铁，成为百姓的祸害，应当服役的人往往破产来赔偿，粮食招募人服役，从此百姓不再为野户担忧，而铁的产量年年增加。两次升迁，任枢密直学士、延州知州，请求回乡办理丧事，经过京师得以入朝觐见，自己说先前被朋党排挤驱逐，留任翰林学士，御史纷纷弹劾他，以侍读学士身份任澶州知州，改任秦州知州，入朝任审刑院知院，提升为枢密副使。张尧佐一天之内被授予四个使职，谏官们争相进言反对，皇帝很生气。梁氏说台谏官议论政事是他们的职责，张尧佐的恩宠确实过分，恐怕不是保全他的办法，于是削去两个使职。隆志高入侵，宋傲慢文书要求雍州、贵州的节度使之职，皇帝准备接受他的投降。梁氏说如果这样，岭南就不是朝廷所有了，于是派狄青讨伐他。贼寇平定后，皇帝说先前如果没有梁氏的话，南方的安危还不可知呢。升任参知政事，契丹想要更改国书称南北朝，梁氏说宋朝之所以为宋，是承受天命，不可更改。契丹也有自己的国名，自古以来难道有无名的国家吗？于是作罢。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大宦官王守忠请求担任节度使，梁氏坚持认为不可。张贵妃在皇仪殿治丧，梁氏又认为不可，将要任命梁氏为园林使。梁氏说本朝以来没有这个制度，从此逐渐与臣职中不合。梁氏通晓法令，遇事有胆略，但多携带智谋权术，不被舆论所认可。御史马尊、吴忠富极力弹劾他贪婪专权，被罢免为郑州知州。京城的茶叶商人欠公家钱40万名，盐铁判官李于清追查得很急，商人害怕与官吏勾结，结交梁氏的子弟，梁氏将李于清调出提点陕西刑狱。等到梁氏被罢免，皇帝立即将李于清调回三司，又加授官文殿大学士、秦州知州。古卫刚建寨时，建货被蜀羌抢掠，增加兵力据守，羌人又惊疑。梁氏被办牛酒，召集告谕羌人各部，并且撤去增加的兵力，羌人不再为患，改任永兴军之军。西夏人偷耕曲野河以西田地多年，朝廷想要划定边界，任命梁氏为定国军节度使、滨州知州，到任后全部收复清地600里。回朝后任河阳知州、领中武、昭德二镇，检校太师，又任官文殿大学士，以太子太保身份退休，晋升太傅。熙宁三年去世，享年70岁。追赠司空监事中，谥号庄肃。孙子梁子美绍圣年间任提举湖南长平，当时刚恢复一法，梁子美比其他路先完成一书，就地升任提点刑狱。建中靖国初年被任命为尚书郎中，中书舍人邹浩峰还任命改任京西转运副使。建议大夫陈次生又说梁子美因是张敦的姻亲，接连出使湖外，迎合张敦的旨意，当时被贬谪的官员在辖区的多被他虐待，不应让他在京畿附近任职。等到改任成都路，多次升迁人职龙图阁、河北都转运使，亲近漕运物资来奉承上级，以致捐出300万名钱购买北朱进献。崇宁年间各路漕臣进献盈余从梁子美开始，北朱出自女真，梁子美从契丹购买，契丹贪图其利，虐待女真捕捉海东青来求取珍珠，两国的祸患大概由此开始，梁子美因此官位显赫。宣和四年因并免官任开府仪同三司，提举嵩山崇福宫， 去世，追赠少保。梁子美担任州郡长官时，放纵奢侈残暴，但有才干，所到之处都能治理。论曰，这五个人都以文官担任宰相。陈执中关于立储的一句话，恰合皇帝心意，不然为什么升迁如此之快呢？但和刘沆都学识浅薄，缺少文采，迎合时事行事。冯整议论多迎合皇帝心意，贾昌朝通晓经术却偏袒徇私，梁氏通晓法令却携带智谋权术，这是君子所不认可的。至于陈执中不接受私人请托，刘沆遇事刚强果断，冯整从容进言，使王军免于死刑，这些又是值得称赞的。